感谢主，今天旧约要开始一卷新的书《士师记》。《士师记》是撒母耳写的，它是在主前1050年到主前1000年左右成书的，记载的是约书亚记所记载的这个历史之后的大约325年左右的事情。这一卷书可以用它的最后一句话来描写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确实与异教的人来混杂，他们拜偶像，那神呢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压迫者的手中，让他们受痛苦。他们受痛苦呢，就呼求神的拯救，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 judge。但是这个士师呢，不太是审判官的角色，更多是军事领袖的角色，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反抗压迫者，能够部分的恢复暂时的和平和自由。这里记载的士师呢有12位，其中的描述有长有短，他们出自于9个支派，把他们从6种各样的周边的敌人手中来拯救出来。但是呢，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统领全民族的，直到撒母耳出现，撒母耳记就进入另外一个时代了。有一位牧者是这样说，他说士师记令人感到很忧愁。圣经里面恐怕没有别的书卷更清楚的能够看到人的弱点，以及神的怜悯和长久的忍耐。那当我们看到这些微小的拯救者，也就是这些士师他们的生命，我们就感受到这个世界多么需要一个伟大的拯救者，一个完全的拯救者，有着无瑕疵的生命能够带来完全的拯救，而且不光是今世的，更是永世的。士师记的第一章呢，就讲到说犹大这个支派就在约书亚之后呢，他取得了领导的地位，那他寻求西面的帮助，与迦南人继续征战。他们就抓住了这个亚多尼比色这个王，砍断他的大拇指。但是这个行为呢，其实是外邦人的征战在得胜的时候的一种炫耀，他是这个炫耀一种自夸，并没有把他处死，他自己是自死在耶路撒冷。其实这个行为呢，是炫耀他们的这个得胜，但是并没有遵守神完全的命令。神的命令呢，就是要致死。所以那个以色列人他们部分的顺服还是不顺服啊。那么犹大呢就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也获得部分的成功，但是只破坏了城邑，没有把耶布斯人都赶出去，一直到大卫的时代啊。11节到15节呢是重复约书亚记第15章记载过这个事情了。那19节呢说到那个他们攻打当地的人，但是呢有铁车，所以犹大人就没有信心去攻打他们。22节到26节讲到约瑟支派他们做得不错，他们毁灭了这个伯特利是很比较彻底的，但是呢他们就留下了这个指路人的活口所以这个指路人呢又去建造了一个路斯城，所以这是一个他们的错误的行为导致了一个不良的后果27节到36节有7个支派被点名，因为他们都没有赶出境内的迦南人，所以你看到整个对神借着摩西借着约书亚的吩咐都是打很大的折扣的。以赛亚书30章1节到7节讲到他们与埃及人去这个定无用的条例，想要对抗亚述。其实在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应该是指到在末世征战的时候，中东地区即将会出现的一些联盟，但是这些联盟不是出于神的，所以都会失败。8节到14节就直接这里就是非常清楚直接，谁一看圣经都明白，神就是说以色列人悖逆说谎不听训诲，而且他们就是直接的说不要听真先知的话，不要听正直的话，就是要听好话，要听柔和的话那么神就审判他们和他们的这个联盟就像瓦器一样把他们打碎。那第15节呢是等候神的一个名言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就是说你的内心依靠神那如果你违背了这个法则没有神在你的里面做你的依靠，没有平静安稳，没有安息那么自己遇事只会慌张，只会飞奔，那这种的靠着自我的飞奔只能使敌人更加的来 敌人更加的来追赶你们来飞奔啊，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第十八节呢，讲到神的怜悯啊，神的这个施还是要施恩的。十九节讲到犹大，当他知道自己的愚昧的时候呢，他就会回转，主依然愿意做他们的教师，引导他们，赐他们雨水滋润他们，医治他们，做他们的磐石啊。最后亚述呢被神来击打。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最后一章啊，讲到了最后一章，就是一些实践的部分。一开始呢就讲到六项德行，这六项大家可以画出来，相爱啊，彼此相爱，接纳客旅，接待客旅，纪念受苦的人，婚姻要神圣，不要贪财，要知足。第七节呢就让他们要来思想曾经传道给你们的人，就是你他们的带领者，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 看他们的结局。那当实际他们这个带领他们人很多的结局呢都是受逼迫甚至是殉道，所以你怎么看这个结局，你的眼光怎么样，在人看来这个结局好像不太怎么样，也没有富贵荣华平安啊，逼迫还要殉道，但是当你有属灵眼光，你就知道这个是最荣耀的啊，因为这是耶稣走的路。所以在前面带领你们的人，他们没有回犹太教的老路，他们有信心啊，那么你们要效法这样的信心，也要走这样的路。到第十一节就是再一次最后重申与犹太教的这个区别，与犹太教的宗教规条教训的区别。第十节说我们有一祭坛，这里就来讲到耶稣所献的祭，耶稣所献的祭，这个祭牲的血呢是被带入至圣所做赎罪祭，身子是在营外被焚烧，那耶稣的血呢是打开通往至圣所的幔子，他也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受苦，城外钉十字架的。对当时的读者有第一层的意义，就是这个营啊就是代表有形的圣殿，代表所有的宗教礼拜礼仪都是在这里的，有形宗教规条不可逾越的，不可逾越这个营的啊。但是呢主的救恩却越过这有形的旧宗教旧献祭，越过单一的犹太民族，用主耶稣他自己的生命献祭，为全人类做赎罪祭。那今天呢当我们读到主在营外去受苦，我们也想到主在哪里我们就要在哪里，所以呢我们的应用就是不要只在你自己各种舒适的营内，比如说在教会的建筑物里面你觉得很安全呢，你个人的习惯模式里面呢，你自己的服侍区域啊，自己给自己画的一些营的这个框框里，你要不断的出到营外，这个出到营外就预表着可能不舒适了，或者不安全了，可能不习惯了，但是只要有主的带领，是神带领的，那么我们就要救了他去，救了他去，也像雅各书里面说，良人往哪里去，心腹就跟随他去，各种的葡萄园，各种的田间，甚至是村庄，而且还有所预备，我们到营外要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不是出去享福的，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间，现在是辛苦的时间，是工作的时间，是受苦的时间，所以我们要预备好了啊，要跟他一起出到各样的营外啊，来辛苦，来受苦，因为这是主所走的路，那么这些都是有荣耀的有荣耀的盼望的。第十四节讲到说为了将来，是的，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切是为了将来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永远的荣耀的。那么主把生命献给我们为祭，那我们有以两种祭来回应，一种祭是颂赞为祭，嘴唇的果子就是我们嘴巴要常常的讲颂赞的话，当你讲颂赞赞美的话的时候，在主看来就如同是一个馨香的祭，他就能够闻到这个祭物的香味，他听到了你嘴巴里面颂赞的话，而不是那些苦毒的话，抱怨的话，埋怨的话这个闲言碎语的话，那些是臭气颂赞的这个祭，主就闻到这个香味了，这是一种祭，非常重要，主很盼望天天能够从我们收取这样的祭。一个是捐书的祭，行善的祭，这个当我们在行善捐书我们把钱奉献给某一个人爱心或者是奉献的时候，这个钱呢当然在天上它不是一个有形的钱了，但是它就如同一个祭，又像一个馨香的祭物烧了献给神，神就在你的生命册上会记下来的真的是会记下来的，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捐书的祭神非常喜悦的第十七节就再次讲到说带领你们的人呢，你们要一个要 依从，一个要顺服。依从是 obey， 是外在行为的依从。顺服是 submit， 把自己交托给某人，从内心里顺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带领你的人，这是一种内心的态度。所以神向我们所要的不光是外面的看起来行为的一个依从，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意见啊，这样子还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我们内心把自己交给这个带领你的人啊，从内心来顺服他，这一个是神啊更要看的啊，内外一致的，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你们的带领者在神的面前，在灵里面，他是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无论透过带导，无论透过教导，透过各样的带领，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因为将来是要交账的，因为我们带领的小羊是我们的这个果子。那么交账的时候是忧愁还是快乐呢？取决于这个带领的这个小羊弟兄姐妹他们的灵命成长的程度。那么忧愁，那一定是这个小羊都站立不住，逼迫中也跌倒了，或者软弱了，后退了，或者不愿意服侍神了，或者是无法得胜了，等等等等。那么这种的状况让交账的人很忧愁，当然对于这些弟兄姐妹本人更加是没有益处了，生命大大的受损，甚至是不能够得胜哈，愚拙的童女啊等等情况。所以那最后呢，有一个祝福就再一次强调了这本书的主题，再一次提到了耶稣的血，再一次提到了永约的这个功效。所以再一次强调，在希伯来书强调的是，在新约中我们有更美的约，有更美的中保，有更美的盼望，有更美的家乡，有更美的产业，有更美的大祭司，这一切都比犹太教好。我们得到的是永远的救赎，一切都是更美的。所以不要回头，不要怕逼迫，更不要离教叛道，要持守，要忍耐，要凭着信心，不要看环境，要多多的思想天上的事，那永远的荣耀，你才能够乐意去付代价。当你看见这价值，你就愿意付代价，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说的。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的读经。